我们的心里充满了渴望、渴慕，我们希望你今天向我们说话，赐下圣灵在我们当中来教导我们。主，因为你的话语真的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我们需要你，主耶稣，我们需要你。谢谢主，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能明白，赐给我们悟性，使我们能够进入你的真理里面。主，我们知道今天要读的经文仍旧是对我们现在这个末后世代的人所说的。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宝贝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要读的是民数记，民数记第19章到22章的第一节。我们每一次呢，我们会照着全世界所有的会堂都在读的那个经文进度来读，一次有3章到4章，那你们每一个人听了之后回去一定要再看过，好不好？这是神的话，再次的讲，神的话真的是生命，真的是灵，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真的会起作用的。你听进去以后，你真的去做的话，你会看见你的生命开始不一样，你生命要开始不一样。每一个人都要祷告。有一个人讲，他说，主啊，为什么我总是听不到你的声音？然后那个是一个漫画，那个漫画呢就画是这个人呢，耳朵上插着耳机在听音乐，手上在摸着电脑，又有其他人在跟他讲话，然后他说，主啊，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们有时候太忙了，我们听不到，真的听不到他的声音，因为你真的太忙了。你要是把这些都拿掉，把电脑关掉，把电视关掉，你或许你会开始听到他的声音。犹太人怎么教我们？他说，你如果你寻找神，你总是寻找不到他，或是你真的也是听不到他，他说你在每一个礼拜在读妥拉的时候，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要学习，要学习一件事。哪一件事？就是摩西跟亚伦，每一次一发生事情，他们两个人就怎么样，立刻俯伏在地上。试试看吧，如果你开始对神有胃口，我所谓有胃口就是你以前没胃口，现在有胃口，有的人已经渴慕，还要更渴慕的话，试试看用俯伏的态度。俯伏的态度，我讲俯伏，你们脑筋里面知道什么意思吗？五体投地，在他的面前，你祷告，你呼求，你看你生命的改变。你不要问我说，童姐，你有没有这样做过？我有很长的时间跪着的，读神的话语，他开始跟你讲话，他开始跟你讲话。但愿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能够开始。我们请陶露姐妹来为我们读民数记第十九章。民数记第十九章，阿门，感谢主。这个很长哦，你念完之后你明白他要讲什么吗？知道，因为我们已经花过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讲过这个红母牛灰。那现在呢，我大概只有半个小时要把这一段讲完呢，所以我只能讲重点。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经文，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读过就读过了，对不对？你读过了，那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世界上有史以来最有智慧的人是谁？最有智慧的所罗门，你知道吗？连所罗门碰到这一章经文，第十九章这章经文，他也说什么？实在不明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当我在准备这个红母牛灰的时候呢，我参考了很多就是犹太人现在的，就是他们还不认识耶稣，不认识弥赛亚，已经来过的，已经来的主耶稣就是弥赛亚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在解释这十九章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奥秘的、很奥妙的一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在这里很大胆的说，我们感谢神，在耶稣基督里，他把这个经文、这一章经文向我们打开了。那我们要来看，我们要来看他到底在讲什么。在我还没开始讲的时候呢，我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讲。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在教会长大的，有的人现在才信主都没有关系。你所听到的， 就是主耶稣是神的羔羊，是不是？主耶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我们常常在讲的时候，就是耶稣神的羔羊为了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只要相信他，我们罪就除掉，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是不是？我们常常听到，如果简单来讲，我们就是听到这样的话语。那这个是在教会里面讲的，所以你信耶稣就得永生，没错，圣经是这么讲，没错。但是如果我要把这个场景带进出埃及记的这个场景里面，你不要小看这一段，那个出埃及记一直到他们进迦南地这一段呢，完全是要给我们看我们的镜子，我们在看的。有两个字，我要你们放在心上的哈。第一个字叫做救赎 ，redemption， 就在英文里面。对不起哦。Redemption 救赎，出埃及记第六章第六到第八节，神告诉以色列百姓，他什么？我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我把你们救出来，救赎你们，救赎，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那个晚上，他把他逾越节的晚上带出来，救赎，他付上代价，谁付上代价？每一家一只羔羊，羊羔那个血涂在门楣上出来了。但是我们如果只停于这里，很多的时候教会就是因为只讲到这里就停了，所以你信耶稣又得永生，你不知道后面还有很多步骤。他们出了埃及之后，他们要过红海，他们过红海之后，他们还要再经过旷野，然后才能够什么，进入约旦河，然后进入了应许地。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很多的时候，如果教会不讲这个过程，其实你知道，我们神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只是一个开始，然后使我们进入救恩当中。而这个救恩就是保罗在罗马书讲的，因信以至于信。你要继续，这是进行式。你过了红海，到了旷野，这是一个长长的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从埃及出来的，每一个人都得救了，都进去了，没有，我们知道没有。所以你得了，你的罪被洗净，不表示你会得到永生。这是圣经新约里面很多的时候牧师讲不清楚的地方。对不起，我为什么这么大胆讲？因为我在神学院听到的就是这一些。你这是一个过程，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一个印记在我们里面，还没有得赎，我们还没有完全得救，这是一个过程。很多人可能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怎么样，这一段过程里面没有了，就像那些百姓一样，在旷野绕40年，他们倒闭在旷野。所以我要讲这个红，为什么我要讲这个跟红牧牛灰那个有关呢？是有关的。为什么？因为耶稣的宝血，神的羔羊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但是之后呢，就像那个约翰，老约翰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的时候告诉我们，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洗净我们的罪，除去我们一切。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对不对？他是这样讲的。那表示什么？他是老约翰是在对基督徒讲话，老约翰不是在对未信的人讲话。那可见的，你信耶稣，你得到永生，你除去罪之后，你还有一条路要走。这条路里面呢，你会不会再犯罪？你需要被洁净，每一次你都要被洁净。所以当你能够有这个首先你要有这个认知在你心里的时候，你再来看红母牛灰的时候，你就会明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等一下再回到这里，这整个的过程，我们用英文讲 redemption, salvation, justification, sanctification, restoration, 这是整个，然后最后什么 glorification, 这整个的一个过程， 是什么？救赎之后进入救恩。那救恩的路呢，就是带你信，你就称义了，对不对？我们相信神就算你有义，你就称义了。称义之后，你开始要走一条成圣的道路。如果你对这个不明白，我们今天下午开始要对年轻人开始讲解罗马书，你可以从罗马书里面更深的来明白这个道理。Sanctification 成圣的道路，成圣的道路就是开始要除掉你的污秽，你的肮脏，跟红母牛会有关系了哦。恢复，神要开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开始恢复当时他在伊甸园里面造了亚当之后，整个他要恢复神跟人可以居住在一起，他要恢复。最后呢，神要得荣耀。 OK， 好，所以我们现在我再回来，刚刚在讲所罗门王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他懂得动物的言语，却承认自己无法明白红母牛灰的奥秘。好，我们看从这里开始，所以我们现在回到民数记第十九章。你已经知道了，我们不仅是需要靠着羔羊的宝血，我们需要靠着主耶稣。我现在讲说主耶稣的灰，不是的，你要我们从经文上来看好了，好吧？从经文上你就会更明白哈。我们看一处经文，我们今天都要从经文上来看哈。我们看对不起，我没有把这个经文放在上面哈。OK， 没有关系，我们打开那个希伯来书。我们打开希伯来书，我们看第九章，希伯来书新约希伯来书第九章。我来念，从第十一节读起。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就是属天的。十二节，并且他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他靠着自己的宝血，靠着自己的血，他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羊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净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圣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在这里我们看到第十三节，若山羊和公牛的血，还有一个什么母牛犊的灰。我们当我们读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常常把它跳过去。我们知道山羊或是牛犊的那个血，你献祭的时候，你牵牛牵羊走到祭坛，杀掉他们，然后把血献上去。但是在这里有个母牛犊的灰，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们要我先提了这个经文之后，再回到现在就可以回到民数记十九章。民数记十九章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经文。当我们刚刚开始在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耶和华命定律法中有一条条例，乃是这样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纯红的母牛牵到你这里。牵到你这里来。这个条例呢，其实是在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还没有到西乃山的时候，在半途中他们遇到了水，那个水叫马拉。好，你如果我们今天慢慢讲，你慢慢了解好吧，因为母牛灰蛮重要的，所以我们都要看一下经文。打开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如果可能的话你要写下来，因为到时候你要你要是翻哦，你想要明白你都不晓得在哪里。出埃及记第十五章二十二节，出埃及记第十五章二十二节，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到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什么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神已经将他的律例他的典章告诉以色列百姓，其中有一条就是这个红母牛灰，红母牛。所以在十九章的时候，在十九章的时候，这句话在耶和华命定的律法中有一条，指的就是这个时候讲的。好，你一定要明白这个它的前因后果。在整个的那个民数记呢，在传统上的拉比的文献里面，他们这么讲，十八章第一章到第十八章可以说是第一代第一世代的以色列百姓的故事，以色列百姓的故事。然后我们知道，我们上个礼拜读到他们一直在抱怨可拉的事件，还有那些火蛇进入他们当中，他们一直抱怨，然后呢有瘟疫进入他们当中，他们死掉了一万多个人。所以整个，然后神从那个探子开始，从探子开始，神就很生气，对他们讲说，你们这一世代的人不能够进去我应许的地方，而且你们到迦南地去窥探了四十天，一天抵一年，一年抵一天，所以他们要在那个地方绕，直到他们全部死掉了才可以进去。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其实是他们什么不停的有人死掉，不停的有人死掉。那从十九章之后呢，我们发现他第一个故事等一下会念的，就是米利暗的死。那个时候已经来到了四十年的末后，也许是三十八年的时候，三十八年开始。所以从二十章一直到民数记的最后，是第二代的故事。所以你知道整个的民数记哦，前面第一代跟后面第二代中间放了一个十九章。那红母牛灰呢，是在讲的是，我忽然之间有很多要跟你们讲，但是不能，我还是一点一点来讲好了。红母牛灰要记得很清楚的，它是要除掉人的不洁净，而这个不洁净最多最多在提到最多，神在心中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就是碰到死人、死尸。死在耶和华眼中是一个非常憎恶的事，死它不是憎恶人，它憎恶死。所以死一碰就不洁净了，不洁净要有办法解决。所以这个就是神在告诉他们的。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在五经里面，每一个在讲的事情都跟耶稣有关，都是预表着主耶稣。如果逾越节的那只羔羊，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就是指我们的耶稣，那么这个红母牛呢，也是代表主耶稣。这是我们很少听见的，所以我们现在要从经文上来分析他为什么代表耶稣。你要记得，主耶稣不是只有神的羔羊，他是祭物，对不对？他是祭物，他是要被献上的那个祭物，他也是大祭司，他有一个身份，他是大祭司，他要献上那个血到神面前，他甚至于他是那个祭坛，他更多的他是那个会幕，所有的一切都指向耶稣。如果你不能够从这些看到他的话，那么你就是还不太明白。所以当我们在看到他 讲母牛的时候呢，母牛代表什么？我们刚刚经文已经读过了，这是母牛代表的就是以色列，代表的以色列，它是女的，母的，是不是母母母的，就代表以色列，以色列的罪。红色代表什么？代表罪，红色永远是代表罪。你的罪虽像朱红，我也要使它变为雪白，罪。所以很奇妙，就是说你要去选一只红色的母牛，这只母牛呢必须要纯红的，如果它的身体有一根白头发白毛，它就不合格了，它就不合格，它要全部从头到尾都是红色的。那它要大概是要三岁左右的。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从他们的那个注释书里面来看，至少要三岁或是三岁半，想想看，至少要三岁或三岁半，这样一只红母牛，并且呢，这只红母牛从来没有负过恶的，负过恶就是你不，就是从来没有让人，就是一秒钟、一分钟稍微使用它来做一件事情都没有过。就表示说他这只红母牛从来没有服侍过别人，服侍过别的主人，单单要服侍这位神的这只红母牛。所以他必须要几个条件，以至于呢他们在那个从摩西的时代一直到耶稣的时候，总共只有九只红母牛，在整个以色列地，他必须要在以色列地找到。最近我们看到他们开始在找红母牛，说已经诞生了，对不对？你要是有注意的话，你会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消息。那甚至有一个人说，在美国有一只红母牛已经诞生了，现在他们要想办法把它运到以色列去。对不起，这只红母牛一定要在以色列，你在别的地方都不行，就是要在以色列地。所以当他为什么要找这个红母牛？下面就是经文就要告诉我们，因为很重要，非常重要。红母牛它的灰要做有洁净的功用，对不对？很重要。所以呢，以色列人犹太人现在急着要带第三圣殿，然后他们要开始献祭，但是如果没有红母牛灰，就没有一个祭司可以执行这个工作，所以他一定要有红母牛灰，所以你就知道有多重要。那第三圣殿我们已经讲过，跟耶稣的再来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全部都连在一起。所以你找到红母牛灰，你不要以为是这是一个一件刚刚发生的事情，其实是跟我们也有关系的，跟我们这个世代，神要来结束这个世代的这个世界有关系的。所以今天我们在看红母牛，他说从摩西到主耶稣的时代呢，到圣殿被毁的时候只有九只，然后在拉比的文献里面，他们认为说第十只，当第十只找到的时候，就是弥赛亚国度的开始，弥赛亚国度的开始。所以你今天看到这个，你明白为什么这段经文在这个时候跟你跟我都有关系，你要注意，你要关心的，你要注意，你要关心的哈。OK。然后我们再回到这只红母牛，当你找到这只红母牛的时候，神指示他必须要怎么样？他必须要把这个红母牛牵到摩西那里。他现在神在对摩西讲话，把这只红母牛牵到摩西那里，然后呢，你要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不是交给亚伦哦，交给祭司以利亚撒，然后以利亚撒必须要把他牵到营外。我们上次在看那个民数记刚开始的时候，十二个支派围着会幕，对不对？这个会幕就是十二个支派居住的地方，叫做营内。营外就是在这个支派之外，叫营外，在营外。所以这只红母牛呢，不是要宰杀在会幕里面祭坛那边，不是。这只红母牛所有的祭牲，你要记得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祭牲一定要事先一定要带到会幕的门口， 你不带到会幕门口，他说这个人就要被剪除。这个跟主耶稣最后他被带到在克西马尼园被捕之后，他被带到哪里？带到祭司那里。但是我们的圣经翻译说带到祭司的家，其实不是祭司的家。你要记得那个时候是逾越节，所有的大祭司祭司一定要住在会幕圣殿那里，他们不能住在自己的家里，因为他不能够在家里面，万一就是自己沾染了污秽，那他去行使这个祭司的献祭工作的时候呢，有可能他会死掉，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所以当耶稣被捕的时候是逾越节的前夕，所以他被带到的是圣殿的门口，这是圣经所规定的。所以主耶稣被带到圣殿的门口，然后带到祭司，当时祭司在那里预备着要节日的时候他居住的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以前不知道，我们到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去，我讲过哈，不过你们有的人没听过再听一次，常常带我们到一个说以前大祭司居住的地方，好，他的家，然后那边有雕像，是彼得否认神三次的地方，有一只公鸡的雕像，然后在那个地方。他事实上我们从圣经上来看不是的，不可以的，甚至于说在当时的耶路撒冷根本不能养鸡，在圣殿的周围不能养鸡，所以哪里来的在那个地方有鸡叫的声音？所以不是鸡叫，是什么？是那个圣殿的呼喊者，圣殿的呼喊者，他叫大家起来服侍神，预备好服侍神的那个人，他的希伯来文叫做公鸡，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所以我们现在回到希伯来根源，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就发现我们明白了。那对我们来讲，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对我们来讲，我们常常会告诉人家，你信耶稣，你只要信就好了，不要问那么多啦，是不是？你只要相信就好，凭信心接受，你就会发现这是真的。这是我们有时候跟人家讲传福音的时候用这种方式，有没有？有没有听过？可是你知道吗？你要是对犹太人这样讲，他不会信的，因为他要知道他的弥赛亚每一点都要跟神所讲的一样。很多人，主耶稣有讲，很多人会出现会说我是弥赛亚，我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基督就是希腊文的弥赛亚，所以他会讲。主耶稣说，很多人会讲我是弥赛亚，我是弥赛亚，我是基督，在这里在那里，你都不要去信。所以你要告诉犹太人耶稣就是弥赛亚，你要提出证据来，而这个证据全部是在圣经里面。神不是糊涂的神，神在这本圣经里面他的指向就是要告诉你，当他来的时候你可以认出他来。你怎么认出他来？就是从他的话语里面认出他来。所以我们明白这只母牛一定要牵到会幕门口，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耶稣当天晚上他是被牵到会幕圣殿的门口，并且他就是在大祭司那个公会大祭司的那个居住的地方，就是在那个地方受审问的，被鞭打的，就是在那个地方。但是耶稣呢，他如果是逾越节的羔羊，他并没有被献祭在那个祭坛上，对不对？因为如果他被烧在那个祭坛上，就违反了神的话，就是你不可以将人，不可以献人啊，不可以使人惊火。虽然我们知道他是神的羔羊，可是他不能够在那里被献在那个祭坛上，祭坛上只有牛跟羊，绝对没有人。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那这跟圣经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耶稣怎么是弥赛亚呢？原来就是在这里红母牛回这个讲解上，他要被带到什么营外去？他被带到营外去。那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三章，我们用希伯来书十三章来对照一下哦。当时的人都明白这些道理，我们现在的人我们不太明白哦。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一节， 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呢被烧在营外，这个在利未记里面有，身体烧在营外，烧在营外，这个预表耶稣，所以耶稣也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写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有人认为是保罗，是当时耶稣时代的人，他知道那个时候还有圣殿，写希伯来书的时候还有圣殿，所以他知道耶稣在什么地方受害，是在营外城门之外，所以他不是在里面，他营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初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他被带到营外去，他在那个地方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也知道他有没有被烧成灰，他也没有被烧成灰，因为不可能将人烧成灰，但是有一句话又要来证明说这就是他呢，就是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我们今天用一点时间来印证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是那一位不仅要除去我们罪的，并且他用清水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得到洁净的。在五十三章，我们看见这个是非常有名的弥赛亚的预表弥赛亚的篇章哈。他在第九节的地方讲，第九节，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怎么样同埋，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人把他当成是恶人、坏人、罪犯，列在罪犯当中，他被列在罪犯当中，在十二节的地方，哈，五十三章第十二节，因为他将自己的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罪犯之中，当时的耶路撒冷那些钉十字架的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他们在耶路撒冷钉十字架就是一定要选择一个交通最方便的地方，就是每一个人走过去都要看见有人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中国人叫杀鸡儆猴，你看见了你就怎么就不敢，他被钉在那里，所以主耶稣被列在罪犯当中，他也要被钉在那个交通要道。所以我们每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喜欢带大家去一个地方叫做花园冢，花园冢的旁边就是他们的巴士总站，就是阿拉伯人区啊，东耶路撒冷的巴士总站，从古时到现在这个地方一直是交通要道，一直是交通要道，所以这一点我们又看见说每一件事情都要配合，每一件事情都要是跟神的话有关的。那我讲这么多，我就是要建立一点，就为什么这个红母牛代表的就是我们的耶稣呢？所以我们再回到经文，我们再回到经文上来看，他必须要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以利亚撒要牵他到营外，人就把牛宰在他面前。他有没有讲什么人？有没有？他有没有讲说是男的女的？有没有讲说是以色列人、外邦人？有没有讲？没有，只有一个字叫什么？人。人把他宰在他面前。我请问你，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罗马兵丁，对不对？不管是祭司交给他，罗马兵丁就是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宰杀。然后呢，祭司以利亚撒要用指头沾着牛的血向会幕前面弹七次。每一次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七的时候，你要明白这个数目是完全的数目，所以甚至于说是神的数目。所以为什么祭司要把这个牛的血带到会幕前，然后弹七次，弹七次啊？不仅是人类的历史，人类的历史，不管我们不去管那些任何的呢，照圣经来讲的话，人类的历史现在已经进入了第六年，六千年，已经在六千年，所以人类的历史呢，整个来讲就是第七年的时候，第七千年的时候是弥赛亚的国度要开始，这是我们一般所相信的， 从圣经上我们一般所相信的，就表示主耶稣的国度很快要来到了，很快要来到了。那人类从一开始，从神造了亚当夏娃之后就开始犯罪了，就被赶逐出来了。所以从人类有历史开始，时间空间一开始呢，人类就犯罪了。所以这个谈七次洁净人类，一次一千年，这是有这样的解释法，一次一千年。到最后完全的洁净，七次也代表完全的洁净，用母牛的血，母牛的血，耶稣基督的血，他在十字架上一次做成就怎么样，永远有功效。所以他的宝血洁净了我们所有人类的罪，罪由亚当进来，但是我们的罪得赦免，又是从耶稣一个人他的血流的宝血，使我们完全得到洁净。所以这个是有关联的。 OK，因此我们再继续看，人要在他眼前把这母牛焚烧，牛的皮肉血跟粪都要焚烧，全身全部要焚烧，全部的献上。祭司要把香柏木、牛七草、朱红色线都丢在烧牛的火中。牛香柏木通常我们在圣经里面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的人性，人性。牛七草呢，有牛膝草或者牛七草，有医治的效用，有医治的效用。比如说在大卫犯罪之后，他在诗篇五十一篇，他讲他说，求你第七节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第七节，如果你来不及翻我就念了，因为我们时间不够，求你用牛七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我们读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常常不明白牛膝草怎么能够洁净你？牛膝草沾在那个水里面洁净，沾在那个洁净水里面洁净人。牛膝草，这是神的，这是神所定的。牛膝草，朱红色线又代表什么？罪。那谁来带这个香柏木？还有牛膝草，还有朱红色线，是谁拿着这三样东西？大祭司以利亚撒，以利亚撒把他带到那个火，在烧母牛的火当中，你看到了没有？他在那里烧母牛，有没有？我们看图上，这个祭司哦，看不清楚，不乖乖，手上就拿了牛膝草，拿了那个香柏木，然后拿了那个朱红色的线，然后他就丢到这个烧牛的这个火中，就丢进去。但是他一丢进去，这个祭司就成为什么？不洁净。祭司就不洁净。从这里开始一直到后面，我告诉你啊，就是这样子。祭司要来服侍的时候，他一定要更衣洗澡洁净自己，他才能够来服侍。所以这个祭司拿着这些牛膝草的时候，香柏木、朱红色线的时候，他是不是洁净的？他一定要是洁净的，他才能过来做这件事情。但是等到他把这些东西丢到火里去的时候，烧牛的火中的时候，他自己本身就怎么样，就不洁净了，就不洁净了。那从这里开始，我们就看到，真的你圣经来看很有意思哦。他到晚上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可以进营。烧牛的人也不洁净，烧牛的人是谁不知道，开始烧人，在他面前烧这个牛，这个人每一个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洁净的，但是一烧他又什么不洁净。然后又有一个洁净的人，你看又有一个洁净的人，这个人是洁净的，收起母牛的灰，要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为以色列会中调作除污秽的水，这本是除罪的。但是收起母牛灰的这个人又怎么样？又不洁净了，又不洁净了，要到晚上要洗衣服，这要给以色列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作为永远的定例。当这一头母牛，你看这个母牛烧的时候呢，它的头要向着南，向南边，圣殿在这里。我们在讲那个整个的那个过程的时候，圣殿在这里，这是东门，东门这边是橄榄山，这边是橄榄山，所以有一个桥从这个圣殿直接走过来，就在这里烧。然后牛头向南，但是呢牛的面呢朝着那个会幕。我们已经讲过，人犯罪以后都是朝东走，人犯罪背向神都是朝东走，但是人要回到神面前，你必须要面向西，回到圣殿。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一定会在橄榄山上，然后面向西进入圣殿。 你明白吗？东跟西的这两个你要搞清楚啊，这是下面是吉伦西啊。现在这个祭坛这个地方已经看不见了，没有，连遗迹都没有，我们看不见，我们看不见。但是有一次我们去那个汤佩斯家，万国祷告院的汤佩斯家，他家就在这里，他家就在橄榄山上，他的庭院呢，站在庭院里面刚好看过去就是狮子门跟金门。那据说那个地方就是他们当时的一个桥，烧祭牲的地方。跟我讲的人他根本不知道讲什么，但是我现在看了这个我就明白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然后这个牛就在这上面烧。从这里呢我们看见的一件事情就是，所有洁净的人一碰到这件事情他就不洁净了，一个洁净的人碰到这个不洁净了。 OK， 那不洁净的人呢就需要这个母牛灰来撒在他身上，他就会洁净。可是傻的人，后面讲傻的人呢本来是洁净的，替你傻，这个人又怎么样，又不洁净了。所以洁净的变成不洁净，不洁净的变成洁净，这一个当中你们看到一点是什么？一个代替，一个代替。你的不洁净传到这个人的是一个代替。从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什么代赎，代赎的工作。为什么他可以以无罪的人来担当我们的罪？我们只知道说他是无罪的，无罪的羔羊，是不是？但是这个动作，这个代赎的那个，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罪可以在他的身上？神在这里怎么样？就明白了，就明白了，你这样明白吗？然后这个母牛灰呢，这么大一只母牛，红母牛，对不对？烧了之后那个灰呢，他说要藏在一个营外一个洁净的地方，通常他们称那个橄榄山。我们今天花很多时间在这里没关系了哈。橄榄山呢就是出产什么橄榄油，橄榄树很多，橄榄油。橄榄山是他们分别出来洁净的地方，在高抹祭司的地方。所以这个母牛的灰呢，会有一部分的母牛灰会藏起来这个橄榄山上的一个洁净的地方，然后有一部分呢要放在圣殿里面，圣殿里面一个也是一个据说是放在下面哈，就是放在那个一个地板底下，然后还有第三部分的母牛灰呢，就要送到全国以色列全国祭司的城里面，因为祭司要用洁净用的。那从摩西的时候到主耶稣的时候，一共差不多1500年左右，只有九头红母牛。所以这个灰你不需要太多，不需要太多。然后每一次呢，这个灰你要去做那个调做那个洁净水。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他讲洁净水，就是拿一个钵，然后里面放水，这个水一定要活水，活水也就是比如说泉水，流动的水，不能死水，不能不动的水，你不能用，一定要活水。活水通常代表圣灵，圣灵的工作，圣灵有没有做洁净的工作？有，圣灵做洁净的工作。 OK， 所以他调这个灰，然后每一次他们要来到圣殿的时候，每次要到进入圣殿的时候，不晓得，来一家人要来献祭，那么这个祭司呢就要用牛七草沾着这个洁净的水，放着所谓除污秽的水，就是红母牛的水，然后洒在他们的身上，这些人就洁净了，就可以进去献祭。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哈，我们所不知道的。但是还有祭司，每一个祭司他早上要服侍神，每一个人都要用这个水怎么样喷洒在身上，用牛蹄草洒在身上，就是洁净用的。那这些等等的都在预表的什么？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所做的工作。所以主耶稣所做的工作不仅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而已，不是，他的神主耶稣的救恩是全备的。他除了除掉我们的罪之外呢，他开始赐给我们圣灵， 然后呢，借着主耶稣所做成的工作，开始做洁净的工作。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刚刚已经读过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要认自己的罪，每一次来到他面前，好像你想想看，好像是那母牛会的水就洒在你身上，洁净了，你就洁净了。但是呢，圣经在这里特别提到的就是碰到死人的这些人，死人的人就是特别是家里的人死了，或是说不小心，有的时候是不小心碰到的，或是有的人车祸然后死掉，然后你刚好当时在场，你就不接近了。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耶稣在讲好撒玛利亚人的时候，讲到那个祭司跟利未人为什么看到有一个人躺在那里他不去碰的原因。你也不能完全怪他，但是耶稣在讲的是谁是他的邻舍，帮助他的人。这些祭司这些利未人走过去为什么？因为他要去服侍，他如果去服侍的时候，这个人他在帮他的时候他死掉了，他就不能了，他就不能做这件事情了，所以他有他的理由在那里。有的时候你不能说只是看说他是硬着心，不是，不见得是这样。但是耶稣在讲的不是这个，耶稣在讲的是帮助有需要的人，就是他的邻舍。这个比喻是在讲这个故事，这明白吗 ？OK，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红母牛灰的时候呢，时间。最重要的，它就是在解决死亡的事情，死人的事情。你想想看，那么多人，40年之久，每一个人都死了。我讲一个听到的，告诉你们哦，你们姑且信之，你们信不信都没有关系。据说呢，这40年以来，三十几年哦，这些人每次要死的时候，很多的时候都会在埃波月九号。这是他们犹太人的历史里面，埃波月九号是什么？就是他们圣殿被毁的日子，每一次死亡就是探子回来报告恶信的日子，第一个圣殿所罗门的圣殿被毁的日子，第二个圣殿主后70年被毁的日子，都在埃波月九号。所以据说是他们在埃波月九号的时候，很多人死掉，需要这个洁净灰除污秽的水。所以母牛灰呢叫除污秽，除污秽的水调好之后来洒在这些人的身上，是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很快，我们如果要讲的话以后再讲，已经讲过很多次了。这个母牛灰，红母牛灰的意义就是在于，不仅主耶稣所做成不仅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并且他继续的做洁净的工作，洁净我们，我们一直的被他洁净，一直的被他洁净，一直到最后，在罗马书第八章后面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像他一样，最后呢要得到荣耀，这整个的一个过程，整个一个过程，然后神不停地在我们里面做恢复的工作，做恢复的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能讲得很详细，讲很详细你们真的我们就要在这里好几个小时了哈。但是我们暂时就停在这个地方。然后有个第三天跟第七天，主耶稣死后被钉十字架之后，他第几天复活？第三天他已经除去一切的罪了，他已经被钉死，他被到坟墓去了。然后他到阴间去，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所以第三天这些碰死尸的或是有沾染污秽的，如果用这个洁净的第三天他不洁净的时候呢，他到第七天就不会再洁净了。意思就是当耶稣他已经，你知道他那个死而复活，或是他的宝血死而复活，永远都是圣经告诉我们永远有功效。所以你把时间跟空间的因素拿掉的时候，那一点那个 moment 那个时刻，我们永远在人生的道路上，任何人在你的一生的任何时刻上，你都可以来支取，立刻就跟你连上了。所以你想说2000年前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起，主耶稣所成就的事，你不能用时间空间来限制他， 就是没有在时间空间的因素之下，你明白吗？所以任何一个年代，任何一个时代，现在甚至于2000年之后，我今天听到福音，我要信主，他那个2000年前他发生的那一点立刻就跟我连上了，所以他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洗除去我一切的不义。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明白意思吗？所以如果你不在第三天洁净，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不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听到了，你拒绝了，你不要了，那么你到第七天弥赛亚来的时候，弥赛亚的国度来的时候，怎么样？你跟他无份，无关无份，明白吗？所以这个在讲到第三天跟第七天，你要明白他的那个关联。所以只要是第三天洁净的人，你在第七天他再来的时候，你就能够洁净进入弥赛亚的国度。我用很快的时间讲，如果你不明白你还要仔细的思想，以后神若许可我们再仔细的来谈过，好不好？我现在要停在这里，因为我们必须要到二十章了，来，很长。
民数记第二十章，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迪斯，米利暗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匍匐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这水名叫米利巴水，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摩西从加迪斯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说：“你的弟兄以色列人这样说，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就是我们的列祖下到埃及，我们在埃及久住，埃及人恶待我们的列祖和我们。我们哀求耶和华的时候，他听了我们的声音，差遣使者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这事你都知道。如今我们在你边界上的城加迪斯，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走田野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不偏左右，直到过了你的境界。”以东王说：“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免得我带刀出去攻击你。”以色列人说：“我们要走大道上去，我们和牲畜若喝你的水，必给你价值，不求别的，只求你容我们步行过去。”以东王说：“你们不可经过，就率领许多人出来，要用强硬的手攻击以色列人。”这样以东王不肯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过去，于是他们转去离开他。以色列全会众从加迪斯起行，到了何尔山。耶和华在附近以东边界的何尔山上晓谕摩西、亚伦说：“亚伦要归到他列祖那里，他必不得入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因为在米利巴水你们违背了我的命。一代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上何尔山，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必死在那里，归他列祖。”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三人当着会众的眼前上了何尔山。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就死在山顶那里。于是摩西和以利亚撒下了山，全会众就是以色列全家见亚伦已经死了， 便都为亚伦哀哭了三十天。
Man， 感谢主，这是神的话。二十章在讲到米利暗的时，这个时候已经来到了他们出埃及之后的第38年左右，38、39年左右。那至于为什么从他们开始前面几年到后面几年的那个中间的部分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少记载，神没有记载这中间这一段发生的事情。没有记载，我们可以稍微从摩西的话语里面，在申命记里面稍微可以看到，到我们那个申命记的时候再说哈。它是真正的，就是从他们可拉党叛变之后，一直到现在已经30几年了。米利暗呢，我们在看米利暗的时候，几次在讲到说，我们在讲到邪恶的舌头的时候，我们提到米利暗。可是你们要知道，米利暗在犹太人的这个记载里面，她是一个非常受敬重的人，一个女先知。你知道摩西本来他妈妈就是保留他，最后把他不能隐藏他了，就用一个篮子装着。是谁把他带到那个尼罗河边的？他姐姐米利暗，而且他姐姐就看着他，然后等到他被那个公主法老的女儿死去的时候，他就出现了。你需不需要为这个孩子找一个奶妈？我知道有一个希伯来人的奶妈，所以他就把摩西的妈妈带到这个法老的那个女儿的面前。一件事一件事，我们都看见米利暗其实是一个，甚至于不在圣经里面。据说是当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他的摩西的爸爸呢，不太有那个信心哈，就带着一群男的，然后把太太妻子都撇在一边，他们自己要逃掉了哈。结果就是米利暗去跟他爸爸讲，然后他让他爸爸回心转意回来，然后才有一个好的见证，然后整队人马再出发的。这里面有很多故事是我们所不知道的。至于在这里也有一个故事是我们没有听过的，在圣经里面没有听过的，就是米利暗的井。有没有听过米利暗的井？没有听过，没有人听过，对不对？米利暗井，据说呢，当他们从那个40年之久，他们出来的时候，一直在他们当中有一个磐石在他们当中。每一次米利暗这位女先知她开始唱歌的时候呢，这个磐石就会流水出来，水一流出来呢，会分支分细支，然后就到各个的支派的营中去，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喝饱水。这叫米利暗的水。你不相信，你去 Google 一下，你就会发现米利暗的水是真的有这件事情。以至于当我们在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时候，这是圣经唯一稍微暗示这个磐石的地方。我们看第十章，弟兄们，第一节，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嘛，那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什么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当我们在看这个的时候，我们以为保罗在讲一些隐喻的事情啊，其实是真的在他们当中有一个磐石跟着他，跟着这整个大队。然后米利暗会带着一群支派的首领们在那个地方唱歌的时候，发预言的时候，讲话的时候，这个水就会出来。而保罗解释说，这个磐石就是什么，就是耶稣。所以耶稣一直在他们当中，磐石也预表着耶稣，云柱火柱也预表着耶稣，到处你都看得到耶稣。所以耶稣复活之后跟着那门徒说，从五经上什么地方讲着他的，告诉门徒，这个就是我，这个就是讲，这个就是不是讲我，他没有告诉门徒是谁，这个就是在讲弥赛亚，这个就在讲弥赛亚。那所以米利暗呢一死，很简单，圣经没有多记载，也没有看到说百姓为他哀哭，有没有？亚伦死，谁死，他们哀哭，对不对？米利暗没有人哀哭。可是米利暗的事情很简单，讲完之后，我们看见后面接着发生了什么事？没有水喝了， 所以没有水喝，他们就开始争闹。但是在这里，我要你们看圣经的时候，要仔细的看一件事情。我刚刚已经讲十八章以前在讲第一个世代，十九章、二十章以后在讲第二个世代。第一个世代、第二个世代有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会发怨言。你发怨言吗？他们发怨言，你发怨言吗？我们也发怨言的。是不是？但是你会看见第一个是 generation， 第一个世代的人发怨言，他们心里所想的是，每一次一发怨言，他们就想要什么？回埃及去。我们要回埃及去，在那里有好的，因为他们是从埃及出来的，随时他都想着埃及。很多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也一样，我们以为说我们只要相信耶稣，我受了洗，我就可以等着耶稣来接我，或者我到天堂去了，然后这一个人生的长长的道路我们不知道怎么过。所以我们常需要这么辛苦的做基督徒吗？很多人就向回走，回去过埃及人的埃及时代的生活。你们自己去想想看，不一样。那第二代的这些基督徒，不是第二代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呢，一样发怨言，没有水喝，这个地方不好，又不能这个那个栽种，又不能没有葡萄园，又没有那个无花果树，也讲一大堆。但是你从他们的话语里面有没有看到说他们想回埃及？没有，这第二个 generation 的人没有要回埃及，他们很多人是在当四十年长在生在这个旷野的，那他们想做什么？其实我们看的时候，你要知道为什么神没有对付他们。他们其实心里面有这个新的世代跟前一代不一样。这新的世代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这里绕啊绕啊绕啊绕啊绕的？我们要上去得那个应许地了。这一群人有那个心说，我们要上去得应许地。后面经文我们刚刚在看那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真的是这样，发怨言还是发怨言。可是他们有一个心，他们不是要回到埃及，他们不喜欢那里，他们要去拿神给他们应许地，这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当他们在讲说没有水喝的时候呢，摩西又来到神面前，神说你就吩咐那个磐石，可见那个磐石在不在他们当中？在他们当中的，你就跟他讲，他就会出水。但是我们知道摩西犯了一个错误，他犯了什么错误？击打磐石两次。神说，他说我为你们让这个磐石出水吗？以前是米利亚负责这一块的，现在是我来负责这一块，砰砰两下，好了，这一下砰砰两下就把他进迦南地的那个 chance 全部取消了，没有了。神说你跟亚伦没有在众人面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不能进去，你们不能进去。也许在那个世代所有的人都死了，米利安死了，也许只剩下两个人，一个是亚伦，一个是摩西，所以你们两个不可以进去。所以有人跟我争很久，他说神本来就不要他们进去的，所以 不管他有没有打两下他都不能进去，是吗？我想神是一个公平公义的神，他照着事情处理事情。那我们在这里看见的接下来一个，就是我要跳着讲了，好不好？以东的这一段呢，我们可以在俄巴底亚书、小先知书、俄巴底亚书看到神怎么处罚以东人。以东人没有顾念他的百姓。以东是谁的后代？以扫。以扫是谁？以扫是雅各的哥哥。所以他们以东人跟以色列人其实是什么？兄弟。等到以色列人有难的时候要经过，他只是要经过而已，以东人不肯，所以神记下这一笔账。以后呢，他追讨，神追讨罪的。那我们就跳到亚伦，亚伦死了。亚伦呢，我们为什么知道他在差不多出埃及记之后的那个四十年的时候，我们先跳一下，好不好？我们跳到民数记第三十三章。民数记第三十三章，民数记第三十三章的三十八节。民数记三十三章三十八节，我知道很长啊，但是希望你们能够忍耐一下，好不好？讲完了再说。三十八节说，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后四十年五月初一日， 祭司亚伦遵着耶和华的吩咐上何尔山，就死在那里。亚伦死在何尔山的时候年123岁。那我们这么一算，123岁40年，摩西120岁死，所以亚伦比摩西大几岁？3岁，就可以推算出来了，40年。所以亚伦死了，亚伦死了，然后他祭司的衣服脱下来穿在他的儿子以利亚撒身上。你要记得，祭司只有亚伦跟他的子孙后代才能当祭司，其他的人都不行。所以有一个证明，就是他把衣服脱下来，祭司的衣服给他儿子穿上，所以他儿子从此以后就成了以色列的大祭司领袖，带着以色列百姓再往前走。我们很快OK， 好，现在21章也许就是好吧，就念到第9节好了。第9节，
民数记第21章，住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从亚他连路来，就和以色列人征战，掳了他们几个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发愿说，你若将这民交付我手，我就把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耶和华应允了以色列人，把迦南人交付他们，他们就把迦南人和迦南人的诚意进行毁灭，那地方的名便叫何尔玛。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
好，我们先来看这一段，这一段大家应该也很熟啊。如果你对新约很熟的话，我们看到21章在讲到，就是看到这些以色列人，我刚刚在讲这个第二个 generation 的人，他们并没有想要回埃及去，在这里就是一个证据。为什么？当他们第二节他说，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发愿说，你若将这民交付我手，我就把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有没有看见这一群人跟那个探子回来的那些探子一不一样？这是第二代不一样。那些探子说，不得了，虽然那个地很美，但是那些人又高又大，诚意又坚固，我们不能，我们是蚱蜢，我们没有办法赢过他们，我们要回去。所以大家哭嚎，以至于神发怒，就是使他们完全的倒闭在旷野。但是这个第二代呢，不是，第二代说，敌人在这里，你耶和华如果将他们交给我们的话，我们就去。有没有看到那个不一样？他们要去，所以他们上去，耶和华就怎么样，将那些敌人交在他们手中。这是第二代不一样的地方。会不会发怨言？继续发怨言，还是没有学会。这次他们发怨言，他们的发怨言是什么？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赌神和摩西。这很严重，很严重。路很难行，心中烦躁。我们是不是在心中烦躁？很多事情会让我们烦躁。天气热的时候，特别是每次回到台湾，热得不得了，在台湾热得不得了，心中就会烦躁，太热了，所以需要到北极去动一动啊。一烦躁，你嘴巴就会什么，就会出来话语啊。我们要小心。我不晓得你们在这里学那么多的拉胸 hara 有没有常常来提醒你啊？你嘴巴嘴唇不要乱讲话。你看看那些探子们讲了怨言之后呢，全部付上代价，没有办法取消那些话。有的时候我们在生命里面哈，你会发现说，为什么我走这么多的路，我一直在走，想走回这个正路，为什么我的生命都没有改变，为什么我的情况都没有改变？为什么？很有可能我们在过去的日子还不知道的时候，用嘴巴讲了一些什么话，而这些话带着力量依旧来掌控着我们的生命。 所以如果你能够想起有些什么话你讲出来的不应该讲的，赶快认罪悔改，取消掉，然后再能往前走。不要小看这件事，我们如果从圣经上我们要学习到这个。所以他一发怨言的时候，神最不喜欢的就是听到那些怨言，嘴巴讲怨言。所以你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感谢神，赞美神，不停的感谢主，感谢主，赞美主。我们当中有些人也有这样的一个已经养成一样习惯了，不管跟谁，我像我自己，我每次跟不管你信不信他讲什么话，我很高兴，感谢神，感谢神，感谢主，感谢主，下次我要讲感谢耶稣，感谢耶稣，让他听进去。我们宁可嘴巴讲出赞美感谢的话，不要讲一些最后你自己话一出去你都收不回来了，而一出去呢就全部要定你未来的罪了，这太可怕了。这些百姓神使火蛇进入里面，他为什么不用别的？他为什么用蛇？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是谁来引诱夏娃跟亚当？蛇，讲一些把神的话扭曲的话，是不是？最后神怎么处罚这个蛇？在地上爬，终身吃土。你们还抱怨这些食物不好吃，玛纳不好吃，很淡薄。这个世代完全吃玛纳的哈，上一个世代在埃及吃过葱啊、蒜啊那些好吃的东西，这个世代只吃玛纳的，食物淡薄不好吃，是让蛇来咬你。蛇说：“我吃土，我吃土，你还 complain 什么？你还抱怨什么？”然后他们立刻就悔改了。知道我们得罪神了，得罪你了，摩西啊，赶快为我们祷告。所以摩西祷告，神说好，你就做一个柱子，然后放一条铜蛇，只要望这个铜蛇的人就必得救。我们都知道铜蛇预表谁，这个东西预表谁？主耶稣跟他的十字架。所以我们打开那个约翰福音第三章，你没有时间看，我念给你们听。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二节，耶稣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胜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条蛇代表罪，十字架一举起来，仰望他相信的人就得救了。所以这个旷野的这个铜蛇预表的就是耶稣，所以走来走去你都会看到耶稣，整个民数记走来走去你一定会看到耶稣，认出他来。那下面呢，我很快讲下面二十一节开始，念一次好了，好不好？那个第十节，哎 ，OK， 第十节，好吧，第十节，好吧，读完吧。
以色列人起行，安营在阿伯，又从阿伯起行，安营在以耶亚巴林。与摩押相对的旷野，向日出之地，从那里起行，安营在撒列谷；从那里起行，安营在亚纳河、亚嫩河那边。从这亚嫩河是在旷野，从亚摩利的境界流出来的。原来亚嫩河是摩押的边界，在摩押和亚摩利人搭界的地方。所以耶和华的战记上说，苏法的巴哈伯与亚嫩河的谷，并向雅尔城正谷的下坡，是靠近摩押的境界。以色列人从那里起行，到了比尔。从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召聚百姓，我好给他们水喝。”说的就是这井。当时以色列人唱歌说：“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这井是首领和民中的尊贵人用龟、用杖所挖所掘的。以色列人从旷野往马他拿去。从马他拿到拿哈列，从拿哈列到巴卫，从巴洛到了摩押地的谷，又到那下望旷野之比斯加的山顶。以色列人差遣使者去见摩利亚人的王
西宏说：“
亚摩利人的王西宏说，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偏入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直走大道，直到喝了你的境界，直到过了你的境界。 基洪布伦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经过，就招聚他的众民出到旷野，要攻击以色列人。到了亚杂，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用刀杀了他，得了他的地，从亚嫩河到亚伯河，直到亚门人的境界，因为亚门人的境界多有坚垒。以色列人夺取这一切的诚意，也住亚摩利人的诚意，就是西什本与西什本的一切乡村。这西什本是亚摩利王西宏的京城，西宏曾与摩押的先王征战，从他手中夺取了全地，直到亚嫩河。所以那些作诗歌的说，你们来到西什本，愿西宏的城被修造被建立，因为有火从西什本发出，有火焰出于西宏的城，烧尽摩押的雅尔和雅嫩河丘坛的祭司。摩押啊，你有祸了！基抹的民啊，你们灭亡了！基抹的男子逃奔，女子被掳，交付亚摩利的王西宏。我们射了他们，西什本直到底本尽皆毁灭。我们使地变为荒场，直到挪法，这挪法直延到米底巴。这样以色列人就住在亚摩利人之地。摩西打发人去窥探亚谢，以色列人就占了亚谢的阵势，赶出那里的亚摩利人。以色列人转回向巴山去，巴山王鄂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在以德来与他们交战。耶和华对摩西说，不要怕他，因为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带他像从前带住西什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般。于是他们杀了他和他的众子并他的众民，没有留下一个，就得了他的地。
22章第一节，以色列人起行，在摩亚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这一段后面在讲的这一段已经来到了约旦河东了，但是追溯一段，就是他们如何打败了西什本王，没有讲错，亚摩利王西什本，亚摩利人的王西宏跟巴山王鄂这两个王。我们在这里看见真的不一样，神告诉他们，你上去攻打他们，我将他们交在你手中。巴山王鄂是最后一位巨人，我们在利伐因人在生命记里面看到巨人伟人啊，我是圣经或是有时候称伟人，高大的人。这上一个世代的人看到这些伟人，吓得要回去埃及人埃及地，但是这一代的人听神的话，不惧怕不惊慌，跟着神往前走，他们将这两个王完全的毁掉了。作为神的儿女，我很快讲，作为神的儿女，你既然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就成为神的儿女，对不对？我们照这个来讲，你要记得你的生命不再一样。第一，你绝对不要害怕，不要惧怕。我们圣经一直在告诉我们，你不要惧怕，因为当你一惧怕，对任何事情一惧怕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向那个惧怕屈膝，你就是向惧怕屈膝，你称他是王，那是让你害怕的事情，你称他是王。但是你要记得，你的生命已经是属神的了，他是你的王。你只有跟着他，你只有相信他，你跟着他往前走，什么都不要怕。所以神常常在圣经里面告诉他的百姓，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不用怕，我必将这些敌人交在你的手里。他有没有做到？他做到。只要他的百姓这是抓住他这一句话，不害怕，刚强壮胆，你就会发现神把你的仇敌一个一个的在你面前消灭。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仇敌的，不一定是真正的人，有时候你的事情，有时候你不管遇见什么事情，或是那个身体的健康的问题，或是家庭的 financial 的问题，财政的问题，或是跟人际的关系的任何的问题，这些仇敌。当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是他的儿女，你遵照他的话往前行的时候，你不用怕，记得绝对不要害怕。 我常常会举个例，我来到日本有遇到很多的事情，甚至有遇到一些灵界里面的事情，但是呢，我从来没有害怕过。我所谓的我从来没有害怕过，是任何东西敢来到我面前，我所想到说，我如果从你面前逃走的话，那我就开始打包行李回美国了，就不要继续在这里了，不需要了，你明白吗？神既然叫我来这里，我就任何权势不可以在我面前站立，我就不害怕。我们不用害怕任何的，不管是灵界的，不管是什么，都不用害怕，因为看过我们的神，他不打盹不睡觉，他爱我们爱到底，他牵引我们的手一直走过这些难处，一直走过任何的难关，所有的敌人就是巨人，在神的面前要全部被歼灭掉。你如果是神的儿女，你如果真的相信他的话，你一定要抓住这一点，因为你如果害怕逃跑的话，你其实就是向那个害怕本身屈膝，神就不再是你的神了。我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个话听进去。最后一段在讲这个，他们已经在约旦河东了，他已经将西实本王西宏的地、巴山王二的地完全占领了，整个大队人马就在这块敌人以前敌人所居住的地上扎营，预备要进入迦南美地。我们的生命里面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候，你一定要把神的话放在你心里面，眼目单单定睛于他。所以我们在学习民数记，我们在学习圣经，在学习妥拉的时候，这些话语是实实在在的，这些话语是生命是灵，摩西讲的，耶稣也这么讲的，你一定要活在他的话语里面，坚定相信他。这些发生的事情其实就是给我们做一个境界，让我们看见。然后最后我要告诉大家，你一定要谨守你的口舌，不要用你的口舌讲出反对你自己的话。有的时候你是烦躁，讲出一些话语来得罪了神，但是最大的损伤、最大受亏损的是谁？就是你自己。我们但愿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他钉在十字架，我们刚刚没有讲那个十字架上的那个柱子、那个杆子，在希伯来文里面叫做 Nashar， 意思是 No Nashar， 对不起我讲错， Nashar 意思就是神迹。十字架上挂着的耶稣基督就是一个神迹，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就是行神迹的神。你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其实就已经进入了超自然的领域，进入了超自然的领域。你要记得，不要心里仍旧想要回到埃及。是的，埃及他们其实他说我们在埃及很好，埃及做什么？我们很自由。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奴隶啊，他们在埃及是做奴隶的。但是为什么他们渴望回到埃及呢？因为在埃及没有人管他们，他要做什么就可以。但是你要做神的儿女呢，就不一样。首先有利未记十一章，还有利未记二十三章，现在都在要求我们要守道。你要做神的儿女，要付代价。你要做神的儿女，你要跟这个世界有一个分别。你不能效法埃及，你只能向着他所说的神国往前，你就会看见神国彰显在我们的里面，怎样的将整个的世界完全的攻取下来。主耶稣必在这里建立他的弥赛亚国度。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主，你的话语实在是何等的宝贵，如果今天在这里孩子所讲的话是出于我自己的，求主你将它完全取消。 但是如果是从你来的，是你的话，求主您让每一位弟兄姐妹把你的话放在心里面，并且成为他们里面的生命，让那个活水能够涌流出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是何等的蒙福，竟然蒙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独一的真神拣选，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要活出你儿女的样式，使你得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直到我们成圣，得见你的面。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宝贝的名，阿们。